大家好，我是沈潘，欢迎来到厘米创美。经常有一些创业者和我一起交流，说这个人才难找啊，打了招聘广告，找朋友熟人推荐，其实效果呢也不太好。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创业的初期呢，我们需要那种有自驱力，有窝硬的心态，最好是能独当一面的人才。可是这种人才去哪里找呢？还有呢，我们会看到很多创业项目一开始呢就可以感召到很多优秀的人，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那么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在我身边的一个很真实的创业故事，应该说我亲历了他创业这几年一路走过来的过程。通过这个创业故事呢，我相信会给大家带来很多启发。这位创业者呢叫李文阳，他做的项目呢叫苏格雷里大师披萨啊，也就是做披萨开连锁店的，就这么一个项目。那现在呢应该说做得很不错了。前段时间呢他还参加了合伙中国人的电视节目，那在节目里呢著名的天使投资人徐小平老师呢当场就表示要投资他，非常看好他的这个项目。那节目播出以后呢，有上百人通过微博啊找到他，要来加盟他的店啊，想做他的加盟商。那么应该说这一点呢，我觉得还不算意外。那让我意外的是呢，有十几个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想要加入他的团队啊，有来自波士顿大学的这个高材生，还有做天使投资的投资人，还有呢做电商运营的啊，还有做餐饮连锁主管的，还有位女生，她做了多年这个国际知名品牌的连锁餐饮的店长，那从西安特别赶过来，因为下大雨航班取消了，她买了火车票，那是坐了30多小时的火车赶到昆明。那天晚上呢，他们就约在我的办公室，大家一起见面。那么创始人呢李文阳就给大家讲了他对这个项目的想法啊，包括现在的一些市场格局，还有包括未来他的愿景，还有近期的一些目标啊，相当于呢是做了一次内部的路演。那当文阳说到自己的愿景，就是要做中国餐饮界的新英雄，成为国际化餐饮的连锁品牌，这句话呢在现场呢把大家都点燃了啊，因为呢这些人基本上都是看过节目的，当然也通过互联网查过一些相关的资料，应该说对这个项目呢是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啊，对李文阳这个人呢也有些了解，所以呢大家能够专程赶来，不仅不会觉得这是一个虚头巴脑的想法，而是非常坚定的相信这个愿景。那我经常也看到一些文章讲到 CEO 的使命、愿景、价值观的这种感召作用，那我自己呢也很相信这种感召力，但是像文阳这样有这么强的作用，而且呢我亲历在那个现场，的确呢是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当时我就在想，是什么原因能够让这些人有很强的这个学历背景，能够抛开以前的职业，其中呢有一些已经有非常不错的收益了，还有期权股份，那为什么他们愿意放弃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做一件正在创业初期的项目呢？那这里呢我就要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位创始人的一些背景故事。那创始人呢叫李文阳啊，87年的，今年呢刚好30岁啊，也非常年轻。他在创业之前呢是一名拳击运动员，而且打的是职业拳击。2001年的1月份呢获得了 WBC 亚洲青年冠军。2011年10月呢获得了 UBO 世界冠军。你想我们看过很多职业拳赛的人都知道就是拳击比赛呢它和其他的运动项目来比是要残酷的多。而且呢我也看过他的这个比赛的视频。虽然不能说是非常血腥吧。但是呢也会让人看得非常揪心一拳一拳的你来我往的打过来，经常是眼角和嘴角都会打出血。那我印象最深的呢是在这个回合的间隙那他的教练呢一边拿着那个白毛巾扇风一边呢就拿手掌打他的脸让他清醒过来，而且呢还在大声的喊 You never see die, you just want to try again, 意思就是你要是没死呢你就再来一次。那这种场合教练的这种粗暴的语言呢的确会给人很大的激励。那后来呢文阳就把这句话呢就定成了自己的座右铭。I never see die, I just want to try again. 那意思就是说只要我还没死我就要再试一次。文阳呢还把这句话呢纹在了肩膀上，是不是感觉很燃？那我们经常都在说创业者最重要的就是创业心态。有一种不服输，要执着，要坚持，要有打不死的心态我相信这些话对大多数人来说可能只是说说而已，但是对文阳这样的拳击运动员来说那是你真的要去面对的。那从这一点来说，在创业中他的这种抗压能力、抗挫能力、那个解决困难的能力自然要比普通人要高很多。 我也知道他在创业的初期，曾经有一段时间因为资金非常紧张，他把自己的车都卖了来发工资。大家可能还有点印象，就是前段时间钉钉的一个海报被刷屏了，其中有一句就是我把房子卖了，我把工资发了。我相信这一句话呢，击中了很多创业者。的确，很多创业项目呢，都经历过那种没有钱发工资的时候，是继续还是放弃，这就是最最考验一个创始人的。那在最困难的时候，创业心态就非常非常的关键了。那退役以后呢，文阳选择做的项目呢是做披萨啊。为什么要做披萨呢？那我们知道啊，是因为做运动员的时候，我们知道在比赛前呢都要减体重啊，说白了就是要挨饿，然后呢比赛完了以后呢，就会报复性的去吃很多东西啊。那个时候呢，他最喜欢吃的就是披萨啊，他吃过各种品牌各种口味的披萨啊，应该说对披萨呢是非常非常的了解。那文阳在美国比赛和训练的期间呢，就发现啊，有大量的这些快餐连锁啊，不光是店面销售啊，还是外卖啊，这个产业呢非常发达。那反过来看国内呢，餐饮的连锁化程度并不高，他就把开披萨店呢做了他的创业项目，就是用他的英文名呢来做这个品牌的名称，叫苏格雷里大师披萨。当然了，你能做一个拳击冠军和能够做好一份披萨啊，这其实是两回事儿。用户呢也不会因为你是拳击冠军就给你面子，那你要是东西不好吃，他依然是不会买账。文阳呢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在做披萨的时候啊，研发制作啊，那么这些过程呢我就不一一展开讲了。那他在2016年呢获得了上海国际大师披萨的亚军，在2017年呢获得了上海国际披萨大师赛的总冠军，还有参加过其他的一些比赛，都获得一些非常好的名次。这些产品呢都是文阳亲自来研发，自己亲手来做的。这就让我想起前段时间我看过的一期吴晓波频道访谈林依轮的节目。那林依轮呢做了一个项目叫饭业啊，也就是辣酱啊，现在呢也做得非常好啊。吴晓波呢就问他啊，那这个辣酱是不是都是你的粉丝来买的呀？从数据上来看，其实粉丝买的比例是非常少的，大部分人呢还是因为产品真的好，然后呢这样的口碑传递。和其他明星代言的产品不一样的是啊，这个项目呢是林依轮自己的创业项目，他必须直接去面对消费者。他在节目中就是说，其实明星效应呢一开始有一点作用，但是只有明星效应呢是很难持续的。那么品牌要有生命力，还是得靠产品过硬。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明星开的餐厅做的产品一开始呢轰轰烈烈的，最后呢基本上都不了了之。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这些明星项目它远离了用户，创始人呢不能低下头去直接面对用户。比如说把客服工作呢交给一些实习生来完成啊，得不到市场的第一手的反馈信息，你想这个产品是好是坏也是懵的啊，要怎么改，要怎么迭代，怎么升级啊，是不是都无从谈起。刘文阳呢为了跟用户能够有更高频次的交流啊，他建了一些用户的微信群啊，基本上大家都是一些啊复购频次比较高的老用户啊，大家在群里呢会分享对产品的感受啊，有点赞的，当然也有吐槽的。那么把全公司的人呢都拉到群里，大家一起来面对用户。那有意见呢不用多说啊，那团队成员呢自然就知道要该怎么样去改进。那有好评呢也能够立马让团队的成员感受到，大家呢也有这种及时的荣耀感。那其实这个就是比较好的方法，通过用户来驱动产品的改善迭代和创新。还有呢，文阳呢就把认识的一些朋友啊，比如说有一些这个行业里面的前辈啊，还有一些有资源的一些朋友呢，建了一个群叫密友群。那这些好朋友呢在群里可以看到他项目发展的一些情况啊，大家有什么资源呢，有想法也会在群里交流，有时候看到有什么启发的文章呢也会分享进去。那有时候有些决策他要想来听听大家的意见呢，他也会在群里啊给大家来商量。那这是相当于会多了很多合伙人啊，其实呢大家呢很乐意去帮他去出主意，也很乐意去帮他分享。我比较敬佩文阳的一点呢，还有就是学习能力啊，他去参加餐饮行业的很多学习课程啊，也听我们的厘米创媒，也听得到，也听混沌等等的节目，也订阅了很多的学习专栏。而且我看他的学习时长啊是远远超过大多数创业者的。那他就跟我说，创业以后才知道其实创业本身它就是一门学科啊，他要补的这些知识啊非常非常的多，比如说股权啊，运营啊，管理啊等等。那我们每次在交流的时候呢，他也会带上核心成员的一些小伙伴，大家一起探讨啊，工作上的一些指导思想啊，工作的一些协同方法，包括一些啊这个常用的软件 包括一些软件的使用心得啊，比如说像思维导图啊、甘特图啊、钉钉啊、石墨啊等等啊。那么那文扬呢非常重视团队成员的学习，也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时间来提升团队成员的认知啊。那我和文扬呢讨论的最多的还有一个话题呢，就是趋势，比如说餐饮行业的动态、科技带来的变革等等啊，比如说像无人零售啊、像 AI 人工智能等等啊。有的人呢会觉得说趋势呢是未来的事情，关心了也没用啊，要关注眼前的工作啊，埋头苦干就行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啊，做一个 CEO 呢是要活在未来的，你要面对的是未来的变化，那这样的话呢才可能会发现很多机会，也才会有很多创新的思路。从负面的影响来看啊，也可以防止一些灰犀牛的袭击啊，不会因为你不了解趋势啊，不去关注这些动态，最后呢有一路人马杀进来就把你自己颠覆掉了。那我就建议他呢可以采用很多国际公司的做法，叫 workshop， 叫工作坊啊。那么建立这样的一种工作机制，那每个月呢团队成员呢可以进行一次分享啊，比如说分享一些行业的报告啊，啊科技的动态趋势啊，啊对行业的影响啊，啊还有一些同行的一些优秀的做法啊。那么大家在埋头干活的时候呢，也能够抬头看看远方。同样的店呢现在开业的呢已经有十几家了，有加盟的也有直营的。那特别是最近啊，收到了加盟意愿的人呢可能都有上百家啊。那最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是他能够非常的克制啊，他明明知道如果把加盟一放出去啊，立马就可以现金收回来，但是呢他非常谨慎，如果是价值观或者说能力不行的，就算是对方给钱他也会把他拒绝掉。所以呢克制力也是一个创始人很优秀的品质啊。往往我们在创业的初期憋了很长时间，可能现金流都不太好啊，一旦看到有大量现金流可以进来的时候，就会冲昏了头脑，大干快上，弄不好呢，就在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大问题。开加盟连锁呢，本质上就是要输出一套让加盟商能够盈利的模式，就是要让别人真的能挣钱，而不是只想着自己挣钱啊。那就要给加盟商呢输出一些系统化的东西啊，这就非常重要了。比如说像店面的装修啊、产品啊、运营啊、人员管理啊等等，都要能够成体系的输出给加盟商，说白了就是要给加盟商赋能，让人家能够挣钱。那一旦加盟商多了起来呢，哎，团队的人员呢可能也要扩充，那对管理的压力呢也就大了。那在规模化发展之前呢，各个方面都要做好准备，尤其是团队核心成员管理能力的提升。好，那通过今天我身边的这个真实的创业故事啊，能够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启发呢？第一呢，就是对人才的感召。核心人才呢需要感召而来，那怎么感召呢？有几个小的要点。第一呢，就是创始人要有很强烈的这个愿景和使命感，也就是说要有一个远大的梦想，这样呢才会起到很强的牵引作用。因为相信所以看见，总会有人和你一样去相信这个远大的梦想，即便是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实现。当然了，你要找到一些合适的机会去表达自己的愿景，表达自己的梦想，那么就可以去参加一些像创业大赛啊、电视节目啊，还有呢就是给一些大媒体投稿自己的创业故事，这样呢会取得一举多得的作用啊，不光是能够找到优质的人才，还有呢上下游的一些合作伙伴包括投资人可能都会关注到你啊。创始人呢要有很强的人格特征，最重要的呢是要有不屈不挠的创业精神，你要给团队成员的信心就是我会一直战斗下去，我会越挫越勇啊，那么这样会燃起所有人的斗志，迎接各种各样的困难。所以呢，你可以通过过往的一些职业当中的一些特点啊，来证明你是一个能够直面困难、能够不屈不挠、能够坚持下去的人。这样呢，也会找到一些跟你志趣相投的优秀人才。那第二个大的方面呢，就是学习能力。创始人要有超强的学习能力。本质上来说，一个创业组织呢，就是一个学习组织。你想，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我们很多工作呢，都要依赖团队成员的自主性、自驱力和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呢学习就非常的重要。那作为一个 CEO， 在核心点上要有覆盖整个团队的认知体系，也就是说你的认知呢要大于一个团队，大于一群人，那这样的创始人呢才能够更好的引领团队。那管理的重点呢就是对团队认知的管理，包括统一大家的工作思维模式啊，包括一些协同方式啊等等。那有好的学习氛围呢，一些新人进来跟着你呢也能够学到更多的东西，他也能够感受到自己的快速进步，那么他对公司的满意度和投入程度呢也会大大的增加。通过学习呢还要关注市场和趋势的变化，不光是要知道自己这条赛道上竞争对手的情况，更要关注整个你比如说像科技、人口、经济、政策等等带来的变化。 那我们可以用 workshop 的方式，每个月呢来进行一些专题的讨论。那第三个大的方面呢，就是对产品要有新的认知啊，产品呢必须去解决用户最困难的问题，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产品上啊。我们说产品是一，营销是零，那么只有产品好了，所有的营销手段才能加分。所以创始人必须亲自去参与产品的研发和生产，通晓各个环节。那自己本人呢，就要是最大的产品经理，当然了，你自己就要是这类产品的重度使用用户。如果你自己都不喜欢吃披萨，那怎么才能做好一个披萨项目呢？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要永远保持和用户在一起。那通过建立不同级别的各种微信群，和用户保持全天候的沟通，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很多的创业团队啊，业务发展起来了，团队开始扩大了。那像创业的最早期啊，单纯通过 CEO 的个人魅力来管理，那就有点力不从心了。放任不管呢，当然是不行的。但是呢，如果用一些传统的管理方法，那些从工业时代就沿用过来的一些规范化、标准化、制度化等等很死板的那些管理方法呢，你也会发现很不适用。所以呢，要构建起一套新的管理体系来，包括管理理论，包括方法，包括工具等等啊。那么建立一个管理的体系呢啊，你才能够应对这个不确定的时代。我觉得这一点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说到管理呢，我们厘米创媒和一位有着丰富管理理论还有管理实战经验的一位专家啊，刘大卫老师呢，我们共同开发了一套在不确定时代管理能力再造的课程。那一共呢有49堂啊。这门课呢有两个特点。一呢是会比较系统的来讲解在创新时代啊，或者说不确定时代，我们管理模式和方法它一个完整的体系。第二呢，就是会提供很多很实战很实用的工具。你比如像表单、思维模型、检核问题清单等等。那么有了这些工具以后呢，大家就可以快速的在实践中上手来使用。感兴趣的听友呢，也可以关注我们厘米创媒的微信公众号啊，在菜单里呢点击管理再造，就可以看到它的详情介绍了，就可以购买学习了。那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你的创业项目有所启发，也欢迎大家来留言区和我们一起交流。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